讲这个题目，我要从比较远一点的来介入哈。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第6节10诫里面，耶和华对百姓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这个是10诫里面的话。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我们不是太熟悉，但是也不是太陌生。那么10诫的话，多多少少我们知道嘛，不要跪拜其他的偶像。那么我们如果爱神，神会祝福；如果恨神，神会追讨他的罪恶。这我们还算熟悉，不过因为还算熟悉，我也觉得我们就没有去想一下。各位，圣经里面包括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呢，其实对我们的上帝是相当的抹黑的。那个祭邪的神，我们中文是这样翻，但是如果是英文呢，就是嫉妒的神。那么嫉妒，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团体当中，都不算是美德嘛，不要嫉妒别人。但是耶和华在表明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神的时候，虽然不是太多，但也不太少。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啊。我是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神，这个我们都会说，耶和华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善良的神。但是当耶和华说他自己的时候，的确这是很突出的。我就是很容易嫉妒，我就是一个嫉妒的上帝。哎，各位，我们很少这样说嘛。姐妹们，对不起啊，男人常常说女人小心眼，容易嫉妒。但是如果我们说嫉妒是夫妻对第三者的那种防御的心，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那也许我们就能从这句话来了解上帝把自己说的，他说的很小气，他是要我们来了解，因为这种情绪我们都会有。我们看到如果是夫妻之间，或者说男朋友女朋友之间，当他们很相爱的时候，他们对任何一个第三者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应。耶和华就用这种我们熟悉的来表达他是什么样的神，但是他用的字也很重，我是祭邪的神，如果恨我的话，我会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3、4代。我们也熟悉，不过我们也在说嘛。各位，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们假如恨我哈，对不起，应该是没有了哈。假如你们恨我，或者我不知道，我现在人都相当大方了。你恨陈水扁或马英九，大概也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当中应该不是那么看重，对政治没那么大兴趣。就我们想嘛，假如有一个人，你恨他，假如我们就说陈水扁先生或马英九先生。那陈先生跟你讲，当他知道你恨他的时候，他跟你讲，因为你恨我，我会追杀你全家，直到3、4代。那个我会请台中那个小弟哈，追杀你全家，一直杀到3、4代。但是如果你很爱我的话，哈，又是马英九先生，这就换郭台铭先生。如果你爱我哈，在我这个工厂守我的命令啊，天天加班，我会向你们发慈爱，到千代，你千代子孙都在我这血汗工厂工作。当然我们会觉得，哎，谢了，我不要哈。好，我说这个，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要对这三个人马英九、郭台铭、陈水扁先生有任何的侮辱，我只是希望我讲到能够用例子让你们明白，包括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是很荒唐的。哪有一个神对人家说，你们当中谁恨我哈，因为我很嫉妒，所以我会杀你杀到3、4代。我们哪有这种，不会这样子嘛。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幼稚容易被吹捧的皇帝说，哎呦，因为你爱我，哎呦，你千代我都会祝福。我们通常不会这样想。 那耶和华就用相当幼稚的话来表达他是很嫉妒的。你对他好，他会对你很好，但如果你对他不好，你小心哦。那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或信仰不算太坚定的，算算这个神还是不要信，一点都不高级，跟那个希腊神话那些低级的神明差不多，不够好。哎呦，你们当中有人听我这样讲也许不太想信了，我也不会后悔。因为呢，另外有一位伟大的属灵长辈也是这样劝各位，我从来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有传道人，我自己也没有，劝人家不要信耶稣的，劝人家不要服侍上帝的。我们听到都是天天求主让我们多多服侍嘛，我看每一个周报上面一定都有那种服侍是婉转的、间接的、直接的，要你奉献的，要你投入的，要你怎么样的，然后神家荒凉的，然后加上几句警告或者是安慰的话的鼓励话，大家都一定有。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却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服侍上帝，为了你们的好，劝你们不要服侍上帝。约书亚记第24:19，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前面哈，约书亚好像很大方的代表上帝问百姓，哎呀，你们是要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假神，就你们以前拜的那些拱嘛好嘞，还是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嘞？那当我们也很熟悉这句话，约书亚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百姓，当然了，老板这样讲了，牧师这样讲，我们还能说什么？哦，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啊。然后说了一大堆这个三民主义的口号，就啊，因为神曾经怎么带领我们啊，行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然后约书亚就说，你们不能侍奉，你们不能侍奉。为什么不能侍奉呢？因为他圣洁的，圣洁大概意思就是高标准的。另外呢，是祭邪的。如果你已经选定要侍奉他的话，然后又有的时候稍稍动摇一下，那就惨了。他就会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他会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后来百姓我不知道是不是激将法，哦，不不不，我们一定要侍奉。这人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不要侍奉他就要侍奉，你只要要侍奉他就不侍奉了。牧师，我们下次要用这个办法啊。只要不要吃他就要吃，对不对？只要要吃就多多吃，他就不吃了。约书亚说，你不要侍奉。好，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吧。假如说教会有个女孩子，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她，我要劝她，哎，你可千万不要把她当女朋友哦。我们为什么呢？她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哦，因为如果你把她当女朋友，你跟她一起出去，或者结婚，或者还没结婚，你们已经很确定了。你在捷运上只要眼角飘了别的女人一眼的话，她就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而且砍你的手啊。哇，你看我们教会那个抽屉里还摆了好多手好多眼睛呢。就约书亚为了以色列人好，哦，你们千万不要侍奉耶和华。如果你决定要跟随他的话，那就惨了。我昨天也才听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男士喜欢另外一个女的，结果最后他没有跟她结婚，趁那个女孩子到美国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闪电结婚了。听说是那个女孩子就拿着斧头砍他家的门哦。好，各位，这我花这么多力气也是要表达，这里讲的耶和华是一个祭邪的神。好了，这都是神讲的。那有没有神实际上实现这样的话呢？他很嫉妒，他有没有真的拿斧头砍过人呢？有啊，有啊，在民数记第25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在石亭拜巴利，这拜巴利呢，耶和华就很生气。这一生气呢，以色列当中就有瘟疫，这瘟疫呢死了2万4000人。 啊，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了，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你说了我要敬拜耶和华，结果呢有个巴利就在捷运上看到巴利，就多看他几眼，甚至问他的电话，就耶和华一听到了，这是我都是做比喻啊，你们应该没那么笨哈。对，耶和华就大发脾气，就降下瘟疫，死了24000人。各位，如果不是有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话呢，死的人还不止24000。就是当瘟疫降临的时候，还有以色列人呢就去拜别的偶像，而且行淫乱。是有一个人，就是腓尼哈，那我不是贵教会里面哪一个长老这么热心了哈，就拿起一把剑，把那一对狗男女呢就一剑刺透，这当场把那个拜偶像的人杀死了以后，耶和华说话了，啊，我的愤怒消了。如果不是他的话，那瘟疫会继续杀人。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以我的嫉妒为心，使我不在嫉妒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哦，腓尼哈好，因为他是这样的体恤本神的心，所以呢他世世代代，他的子孙呢不是千代，世世代代要做祭司。因为他知道我很嫉妒，好，这个人适合做祭司。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我要替哪一个神学院写招生简章，说此人必须随时有嫉妒的心，会有哪一个人不来聚会，他就会拿刀把他砍。啊，各位，好了，耶和华自己讲，然后又有腓尼哈做例子，又有约瑟亚劝，就这个神呢很嫉妒你，不要去敬拜他，你离他远一点。如果你真的敬拜他，如果你专心敬拜他，那很好，千代蒙福。但是你稍稍有一点不敬拜他的话，哇，那就3-4代受祸了。这一定是旧约哈，那名字未开哈，那个耶和华也是一个野蛮的神。那么到新约就好了。各位，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我相信这样了，而是很多的人有这样的印象，旧约的神很不好，新约就比较好一点。各位，这当然完全错误，旧约神和新约神是同样一位神，同样的好。不过呢，既然我们一般有印象新约的神比较慈爱怜悯，尤其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就看主耶稣怎么讲的嘛。哎呀，同样有一次，也是一大堆人来跟随耶稣，那么耶稣可以马上请大家发福音单张留名卡，哦，把他留下来，哦，这么多人跟随我，感谢主，今天很多新朋友。哎，耶稣看到这么多人跟随他，不但没有很高兴，耶稣拦阻他们。耶稣的拦阻跟怎么麦克风突然这样了哈，耶稣的拦阻跟约书亚的拦阻跟耶和华自己的警告一样。路加福音14:25，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耶稣拒绝了他们。耶稣说，人如果到我这里来，我们中文是翻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而你看那个小字里，耶稣是这样讲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用刚刚又讲的例子来讲了，你看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好，或一个男孩子非常好，我们就对不起各位姐妹，就侮辱你们到底吧，就是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好，然后有人就要追她，那个女孩子就放话，你如果要娶我哈，我们把它讲得完整一点，专心爱我，那没问题， 老娘千辈子都会服侍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反正就都会服侍你。但是哈、啊，你必须要专心爱我，爱我到什么地步呢？你要只有我，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没有弟兄，没有姐妹，我是你的一切。如果这样的话，你来就可以。各位，这就是耶稣自己讲的、哦、耶稣说跟随我要付代价的、哦、得到很多，不过呢要付的代价很高，你最好算清楚啊，付出来你就不要来了。你说啊、哦、这怎么跟今天听到的跟我过去听到基督教都不一样啊？基督教不是门都是开的吗？都是很敞开的，非常欢迎的。我们每一个在台上都天天在巴结每一个来聚会的人，哎呦，你一定要来啊，我求求你啊！怎么今天听到的刚好相反？你最好不要来，来了，你算算看，你如果不能持久的话，就要被砍死的。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当他要跟随神的时候，简单的说，神说你要做两件事，在他一生里面，第一件事，离弃你的父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统统不要了，就跟着我。跟了以后还继续有考验。第一个是弃父，第二个是杀子，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各位，我刚刚讲的新约旧约耶稣亚伯拉罕耶和华自己腓尼哈约书亚，我所讲的，我认为我没有任何的曲解，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听到，也其实也听到了，只是没有听得那么清楚。好，现在赶快再不讲的话不行了。那这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和华对我们，或者耶稣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我们有这么强烈的要求？我绝对没有否认，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的上帝绝对是最慈爱、最怜悯、最有恩典、最公义、最圣洁啊，一切都在在乎他，我们投靠他是有福的。教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应该多多服侍他，我们来爱他，信靠他，我们欢迎任何人到教会里来，带着你一切的罪恶来，不必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的，这些都没有废掉，只是这些跟我们的主是绝对的，是一点不冲突的，甚至如果没有这位绝对主，其他都不要谈了。耶和华有这样的要求，上帝有这样的要求，上帝对他的受造物有这样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这理由，因为他是神，因为他创造了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一切是他给的，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我们的每一根头发，这个宇宙的每一件事的存在和继续存在，或者是能够经历的任何事，都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是谁先给了他叫他还呢？一切都是出自上帝，上帝让他的儿女，甚至堕落的人，让他们要心悦诚服地跟随上帝，上帝就做了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对杀人魔王也好，不管是对任何一个亚当夏娃子孙也好，事实上对整个宇宙的每一个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东西和事件，上帝用他的慈爱全能托住万有，因此上帝对天使、对世人、对其他的东西我不知道，因为其他东西有没有这种意志我不晓得，但是理论上是一样的，万有都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因此上帝对所有的受造物包括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他的，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所以我们完全信靠顺服他是理所当然的。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他自己、他的儿女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给、上帝要、上帝掌管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如果弟兄姐妹圣灵没有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上帝的美好和他全能，我们当然不顺服，我们当然受不了， 可是如果我们这，我们只能稍稍用人间推一点点吧。父母对儿女是这样的好，而儿女不孝顺的话是伤人的。如果一个丈夫或一个妻子对他配偶是那样的好，而他丈夫他的配偶是不忠于他的，那我们是痛苦的。如果我们事实上，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而没有得到他的喜欢，已经很难过了。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他也喜欢你，如果他也有恩于你，然后你就抛弃他了，你去拜那些木头石头，你去喜欢一个木头石头的石膏女人，那当然是叫你的女朋友或你的妻子生气的。因此世人去拜那木头石头的偶像，喜欢这些东西，是惹神愤怒的。哈，这我们也知道。不过我今天讲耶利米，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耶利米的特别，就是我也怕冒犯各位的，各位刚刚讲的还没有冒犯你哦，还不到，现在要讲到冒犯你的事了。在我们中国人啊，我不知道这边讲中文没问题啊，还是一定要讲台湾人，我不知道啊。我希望你都不要生气啊，我没有政治立场，我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我希望大家都信耶稣，我都爱你们，不管你是台独或者是统派的。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大概你讲道德或人际关系用四个字最容易表达，忠孝节义啊。一般的什么地方戏曲啊，或者以前的都讲这些，后现代也许少一点了，但是基本上我们讲这些。忠就是人对父母，忠就是人对国家，或者现在不是人对国家了，人对公司啊。这郭台铭先生，对不起，又抱歉了，我一定有机会跟他传福音，让他知道他我不是不喜欢他。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司有那种卡内基式的训练，你要忠于这个公司。那我们以前忠于国家，还岳飞啊，这都是很好的例子。忠是对国家这个权柄的全然的委身和顺服。事实上在儒家的体系里面，恐怕孝到最后都不如忠了，一孝作忠。第二个当然就是孝，天下无不是父母，你一定要完全的对他怎么好怎么好。节呢，各位姐妹也请原谅了，这也是传统的，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绝对的跟随和顺从。这也是在儒家，我没有批判儒家的历史意思啊，但是特别在宋儒的时候，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个寡妇饿死了，也不能去再嫁另外一个男人。你只能永远的，各位永远的忠于你曾经嫁的那个人。当然这是大男人主义啊，男人换啊，有很多都没关系。好，我们现在男女平等，节就是夫妻之间要绝对的委身和奉献。义呢，就是朋友，那最有名的就是桃园三结义。为了朋友，你在《水浒传》也可以看到，为了朋友两刃插刀啊，铁肩担道义，那个道义义就是指朋友。这一点也很不幸，表现最多就在黑道里面。不，忠孝节义这种美，所谓的美德呢，都是指对某一个对象，对国家，对父母，对配偶，对朋友，绝对的委身。这里面我觉得是流弊太多了。这流弊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在这忠孝节义里面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没有是非。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这西方都有这样的话。如果在任何一个侵略的国家里面，那个国家的军队有一点点是非的观念胜过忠的观念，我想很多仗都打不起来了。我的意思，比如说日本侵华的时候， 其实我们中国人，你看我们历史上这也不少，去打别的国家民族，去杀别的国家民族的时候，因为我是忠于我的国家，我杀再多的敌人，我强奸再多敌人的女人，我烧再多敌人的房子，我把它当作我的攻击，而不是当作我的缺点。也就是说，当你把忠绝对化，你对世界上的，我要说了，圣经讲的木头石头的偶像包括国家当作绝对的话，你会变得残忍，你会变得无情。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孝也是一样。我们后来也不好意思，24孝都改了，吴元环先生主动改，因为哪里有天下有不是父母绝对的呢？不可以的。节那更不用说了，现在老婆杀老公都有了，还一辈子失节，没有这个事了。义也是，现在的朋友之间没有义，只有利。我不觉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忠孝节义也好，或者现在取而代之人和人关系只有一个字，就利也好，是绝对的对或错。唯有你把它当作绝对对的时候，你要谨慎。当生命中任何一个受造物的生命中，你把任何一个受造物，不管是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国家、你的理想、你的婚姻、你的爱情、你的配偶，你把它绝对化，那你自找麻烦。各位，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在爱情上面，这每个人我想都有。我们简直是不能活下去，没有他不能活下去，到最后就是发现有了他活不下去，都想离婚了哈。那但是大家还是继续跳这火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其实我不是说婚姻不好，如同我不是说国家不好，我不是说你对一个公司诚实不好，我不是说你对朋友有那个义气不好，只是这些东西你一旦变成绝对化。像《三国演义》里面，刘备，这是很多人很喜欢，包括伯阳先生。刘备最了不起的就是，他因为要替关公报仇，他就打东吴。诸葛亮劝他不要打，这样打国家会亡的，他一定要打。打了结果，陆逊火烧足营700里，整个蜀就是因为这一仗败了。他不管，因为他爱他的结义的弟兄，置国家于不顾。我在这里都不再讲个人的感情要胜过国家，还是国家的忠心要胜过个人感情，或者是利益，或者任何东西，这些东西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我要讲的是圣经讲的多么的真实，包括我们刚刚讲，各位，我也是同意圣经和神学讲的，我们人神造我们那个绝对的委身和奉献和爱的对象只可以是上帝，因为他配也应当。我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没有办法表达上帝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们应该绝对把一切的放在他身上。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愿上帝的爱和权柄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更新对他全然的委身和爱，否则那是教条，我们听了也烦。但是虽然我没有办法很感动你，但我还是要把这教条讲一下。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因为他全然美善。从负面来讲，当你那个感情，神放在每个受造物里的感情，不是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是放在国家身上的时候，那就会变成2次大战时候的纳粹杀那么多犹太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因为这是希特勒喜欢的，或者是国家喜欢的。那么多日本军人对天皇的那样的效忠也很感动哎，各位，跟我们这里台湾有关系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在大战的末期的时候，日本败相已经现了，美国的跳岛政策一个一个的倒的 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已经败定了，那时候他们就有现在恐怖分子学习的东西，就自杀机，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台湾那时候有两个机场，台北有两个机场，一个松山机场，好像叫北机场，一个叫南机场，就现在还叫南机场的地方，那是一个军用机场。日本的自杀机的队员大概就是出发前一个晚上，就从南机场出发，前一个晚上就在南机场风流或者是酒醉一夜，第二天就去撞美国的那个军舰，悲壮啊，动人啊，愚蠢。你替天皇这样效忠，你替那个杀了那么多人的人效忠，因为你错误的把受造物当做一个上帝来拜。各位，我们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有好多受造物去拜。我再一次说，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工作，对国家、对父母、对任何，不要有一种神希望我们有的奉献和委身的态度，但不能绝对。绝对，连我们世俗的人都知道，那会变成吃人的礼教。父母对孩子也不可以把孩子当作你是我的神。我看很多人天天把孩子当你是我的神，就那个神就天天整他，这我们常常看得到。理想、自由、学术的追求，英国的大学问家、编字典和文学批判家 Samuel Johnson， 你们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很爱读书的人。我小时候看，不知道现在你们还看那篇文章看不看，就是他小的时候他太喜欢读书了，他妈妈叫他做一件事他不做，后来他非常后悔。当然我不是说读书比孝顺重要或孝顺比读书重要，但是塞缪尔·江森写那件事，我不知道他自己意识没有，就是他只有一个目标，那目标是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获取，那也很好啊，但知识的获取变成你的偶像，你就要记得那个果子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我们不反对知识，我们更不反智。事实上我认为基督教对知识的开展包括科学有很大的贡献，我认为基督教对所有人际关系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父母、对子女、对家庭、对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模式。那模式细节不讲，主轴就是我们把我们全然的奉献放在上帝，放在那当受敬畏的上帝身上。那时候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公司才会是恰当的。耶稣把所有人际间的东西都相对化了，只有对上帝是绝对的。这让我们冷静，让我们理智，让我们有弹性，让我们有伸缩，让我们在罪恶和错误中，基督徒也一样常常犯罪犯错，我们可以调整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包容。所以在耶稣的门徒底下，仍然你可以尽量的参与你的政治，喜欢你的政治，你可以尽量有你政治的方看法，但那不是绝对的了。以至于耶稣的门下有深绿的，有深蓝的，有独立派的，就是分离党人要杀那些外来政权的，有替外来政权办事的赊税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我希望在教会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对郭台铭支持或反对，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看法，甚至你可以有很尖锐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我们绝对的献身，我们绝对的爱是共同的上帝，我们即使有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仍然相爱。你只有把上帝绝对化，他本来就应该绝对，你才能够理智的、合情合理的对待其他每一件事。好，最后几分钟吧，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有一个 那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民族主义，他那民族主义就是我们是选民啊，这没有错，这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你这也不可以绝对化，只有神是绝对的，任何一个时候，当这个绝对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民族是特别优秀，你就会为了自己的民族没有眼睛就瞎了，哎呦，甚至各位，你一旦拜偶像，你不会只拜一个了，你就都拜了，就越拜越多了，因为我们只能拜一个独一的真神，如果你没有拜独一的真神，你的情感不会得到满足，你会还找这个找那个。耶利米书也反映出以色列人除了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外，这种民族意识今天都有，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日耳曼人也是一样，我们最优秀，你们最坏，所以我们要消灭你们，包括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看法了。你看他们的故事都讲我们多优秀，我们多好，然后相对就别人多不好，唯有基督徒应该是我们都是罪人，但都是上帝造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秀，都有他的缺点，我们可以互相的补足，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爱底下，包括在教会里面。以色列另外一个偶像是他们自己的民族，另外一个偶像就是他们的圣殿。我们有耶和华的殿，这个要很小心讲。各位，我们把上帝当我们的神，并不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理解就正确。我们随时要根据圣经，根据耶稣基督修正我们的看法。啊，这里包括你对灵恩的看法，你对神学教育的看法，你对敬拜赞美的看法，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你可以喜欢，可以推崇一些，你不要觉得这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对或那是绝对的错，一定都有它的优缺点，一定都有对有些人比较更适合，有些人不是那么适合。我们这样，我们有可以有更多的包容。以色列那时候，他们是选民，以及我们这里有耶和华的殿。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造成他们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天不怕地不怕，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其实他们这种想法，他们不是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爱，而是对，对不起，这是冒犯大家，对这片土地的敬畏。我们不是常常说啊，要爱这片土地，没有错，要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没有错，但是我也要说，不是绝对的。这个土地不是上帝，我们不是把上帝当土地公，也不是把土地当上帝公，这土地上的人也不是绝对的，只有造这个土地和造这个土地上的人的上帝才配得一切的敬畏。我们不会把土地偶像化，神圣化。我看到教宗亲到一个地方就跪下亲那个土地啊，也很动人，但也别把那个当作上帝就可以。这些各位都有他被神化的理由。土地嘛，向来都是财富的来源，土地能产生在农业时代、畜牧时代都是产生财富的来源。今天各位你更知道了一坪土地要多少钱哦，所以很多人都拜土地啊，你拜它到最后你亡在它的手下，你被它吞吃，你开车走过高速路它就把你吞掉了。以色列人觉得我们不会亡，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里有耶和华殿，这里有耶和华的殿。在1453年，土耳其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君士坦丁堡里面的人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一群是异教徒，是魔鬼。我们这里有上帝的殿，我们这里敬拜上帝，是敬拜的中心。所以我们不会亡，到围城到最后显然要被攻破，他们会说弥迦勒会来帮助我们，最后好惨，君士坦丁的圣索菲亚被占领了，改成了回教的清真寺。你今天到土耳其还可以看到，听说现在是个博物馆。各位，人间没有绝对的，包括神借着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没有，只有我们的主是永远的，主的道是永远。但是以色列那时候不相信，所以耶利米有一个全世界最难的工作，我们明天还会多讲一点。 那最难的工作就是他做油煎，不是油煎包子的油煎，犹太的汉奸，他叫以色列人投降。我举几处经文，耶利米书二十一章第八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哦，这好像开布道会，生命路、死亡路，信耶稣生命路，不信耶稣死亡路。对了，那也是，不过这里他不，居然不是这样讲。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必得存活。你一定会存活，只要你投降。整个耶利米是这个信息。耶利米说，你们那些敬畏上帝的那些话，你们是选民，这圣殿多了不起，通通是乱讲的，因为没有真的敬畏上帝的心。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的加勒底人，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哈，耶利米在那里哈，这用两个实物教材讲到，两筐无花果。两筐荔枝，现在好像荔枝上市，一筐非常的甜，非常好，一筐非常的坏，坏的不可以吃。好的是什么？好的一定是敬拜上帝的，死守的，忠诚的，与神共存亡的，有巴比伦就没有我的，杀敌的民族英雄啊。不是，好的是投降的，坏的是抵抗的。这耶利米书我在华人社会里看，我看也很难讲，因为他在劝人投降，劝人不爱国。二十七章第五节第四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然后下面讲，哪一国哪一邦不服侍巴比伦就该死，哪一国哪一邦服侍就好。哎呀，难怪很多的新派解经家说耶利米哈就是一个巴比伦的间谍。嗯，乱讲话，你不必是学者，各位你自己再看耶利米书全书，他是真正爱国的，他是真正公平的，他对他的百姓是真正爱的。但是所有的真爱、真智慧、真正的公义，来自对上帝绝对的顺服。他很痛苦，我没有看到哪个先知比他更痛苦。他这么爱百姓，神给他的任务是责备这些百姓，他这么爱这个圣殿，神给他任务是宣告这个圣殿的完蛋。他那么痛恨巴比伦人，神给他信息是巴比伦是上帝要使用的。各位，我在这里，你完全不要把它应用在什么签不签埃克法这些上面。我在讲的是，求主让我们专心爱我们的上帝，绝对的爱我们的上帝，人间的不要把它绝对化。在上帝绝对的敬畏之下，我们在人间才可以灵活的、多元的生活。但是我们承认，主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爱他。求主恩待，我们祷告。